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上的8:01，在通勤时光，微微都在台北在飞跃陪伴大家。今天早上做什么呢？要吃点早餐吧，不如就来吃豆浆油条。
喝纯白的豆浆，是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是你忧愁解药。Oh yeah， 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好。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我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当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Oh yeah， 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我知道。
的歌曲《豆浆油条》，这歌曲很轻快，变得很适合早上听，就觉得很想吃东西。我的话呢，如果是去这种永和豆浆的这种比较传统的店里面，我通常不点豆浆，我喜欢米浆。那油条的话，其实我蛮喜欢吃的，但是我觉得每一次去吃都吃油条的话，那个肚子负担很重，尤其是早上。我觉得早上我没办法承受油条，我相信有听众朋友可以，但我是属于比较脆弱的那种，我可能久久吃一次油条，然后应该也不会是早上吃，可能是那种当餐啊或宵夜的时候来吃。你有一个瞬间很想吃很油的东西，那油条就是一个平价好选择哦。不过聊到这种台湾比较传统的台式早餐店哦，或者是台式的宵夜店，有些人会说，外国人来台湾哦，不要去吃鼎泰丰啦，来吃这种什么永和豆浆 ，CP 值很低的才是台湾人庶民口味哦最爱的这种小吃，甚至是早餐宵夜。我自己都会觉得啊，是两个面向。为什么说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是说啊，如果你是个外国人，你知道这个国家最有名品牌的小笼包，或者是刚刚讲说豆浆什么是哪一间店，你不是就是很直觉的想要去吃吗？尽管很多人说啊，那就是观光客在吃，但是我觉得鼎泰丰也不是只有观光客在吃吧，其实台湾人也蛮喜欢鼎泰丰的吧，也有他的客群嘛。所以我会觉得说，例如说外国朋友来台湾，他说他很想去吃鼎泰丰，我不会说你不要去吃啦，你去跟我去什么永和豆浆，很便宜很划算，小个短袜。我觉得对他来讲，他一定是觉得来台湾一定要吃鼎泰丰，所以你就让他去吃吧，你就陪他去吃吧，然后你跟他去吃鼎泰丰，其实鼎泰丰也非常好吃啊，只是说价格贵一点。那吃完之后你也跟他讲说，其实在台湾哦，这种小笼包或者是这种有点台式的感觉的餐点哦，也有这种永和豆浆类型的当做跟宵夜， CP 值很高，不过店面跟鼎泰丰完全不一样，相对来讲没这么明亮宽敞哦，并且呢，可能也不是属于特别整洁的店面，但是会有一种独特的台湾味，也建议你去吃。我觉得去改变别人的想法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像人家在网络上不是聊吗，就是有外国人来台湾嘛，会在那个脆上面发文说来台湾然后观光的一些照片，然后下面就涌入一大堆台湾人，会说你推荐你去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美小泡芙啊，五十兰啊，或什么，就是几个台湾知名的平价餐饮品牌。然后我都会看到一张图，就是写说台湾人不会去喝幸福堂。那我先得讲，我对幸福堂没什么偏见，它就是那种黑糖的珍珠奶茶，所以它的那个杯子上面就是会，因为你珍珠放进去有黑糖嘛，所以它那个边边就会会有那种黑糖的痕迹，然后因为它是黑糖的珍珠，所以你吃起来就会蛮甜的，其实确实不是我的口味。但是你知道吗，韩国人超喜欢，对他们讲他就觉得这个好甜，然后好喜欢。虽然我个人也不喜欢这种黑糖珍珠奶茶，但是外国人喜欢嘛，人家要去吃就去吃啊，反正他不只喝这间嘛，他喝了幸福堂之后呢，你也可以带他去喝一些我们平常喝的，或者是一些比较台湾味啊，台湾风情比较浓厚的饮料，像我知道像萤幕日嘛，它里面有一些配料什么超贵啊，这种比较特殊的配料其实也很有台湾的特色所以我觉得我不太会说带外国朋友说他想要吃什么，我就给他打枪说你不要吃这个啦，我会觉得说你想吃那我带你去吃，然后我也推荐一些我推荐的，想必他们也会好奇说除了观光客熟悉的品牌之外，到底台湾人吃什么。我去国外的时候也是啊，例如说我去国外跟朋友出去，然后朋友是在地人，就是外国人，那我也会有一些我自己已经查好我想要去吃的，我说听说这个很有名，我们可以去吃这间吗，我们去定位好不好，他也说好啊好啊，然后我都会问他说那你们平常大概都会吃哪些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是比较平价，那你会带我去吃。所以我觉得这两者呢完全不冲突，只是台湾人在吃方面真的有超高的追求，所以你就觉得说这个不行你一定要怎么样，但其实台湾很多食物都很好吃，你是任何口味的人都可以在台湾找到最适合你的美食。聊到吃，肚子有没有很饿？还没去买早餐的赶快去买哦！来听到这首张学友《在你身边》。
就要发生的时间，如何有所准备？ 他就静静地出现，却冲击了我的视觉，以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逞强地站着撑着，却不住地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终于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眼前早已失去警觉，任你轻易坠落海边，沉浸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怎么强烈，我怎能否决，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就要发生的时间，如果有所准备，它就静静地出现，却冲击了我的视觉，以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逞强地站着撑着，却不住地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终于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眼前早已失去警觉，任你轻易坠落海边，沉浸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爱的感觉怎么强烈，我怎能不觉，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爱的感觉怎么强烈，我怎能不觉，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爱的感觉怎么强烈，我怎能不觉，在你的身边。
8:13:14，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我们在第一段的尾声呢，也跟大家分享我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哦，它谈到的就是啊，我们自己心里面哦，有的时候很讨厌自己的情绪去影响自己的决定，甚至说的话。那情绪到底从何而来呢？这个专家说，习惯会创造你的情绪。这是什么意思哦？这个论点呢，是来自哦研究人类情绪的一个大师，一个心理学家，他叫做罗伯特·塞纳。他说啊，我们的情绪是因为习惯而产生的，像是睡眠的多寡啊，移动的频率啊，想什么，或者是多长去想某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试着举例一下，什么时候你会突然动怒、生气、变得烦躁呢？可能就像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们平常啊，哎呀，这个7点多就要到公司，因为我准备8点要做现场啊。但如果路上啊，突然这个板南线捷运啊，又怎么了？哦，突然可能延迟了，我可能就来不及了。那我是心里就很焦虑，因为我的习惯不一样了。我平常都是几点起床，几点出门，刚好搭上一点的车，刚好几点下车，我还可以去便利超商啊，买一个什么东西，接着再进公司，如今被打乱了，所以我的心情不好，变得烦躁不安。这也让我们延伸到了，好的习惯会引导你好的情绪。如果你可以养成所谓好的习惯，日常习惯会成为你进入心流的途径。你会出于习惯轻松地进入心流的状态。没有养成规律的习惯呢，会让你对未来感到恐惧跟害怕。 我觉得这个习惯也是让人有安全感的地方，有安全感你的心自然平静平定。但是说老实话，人生呢，唯一不会变的事情就是改变。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尽管我们有很多习惯的事情，多数情况下也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可是偶有不顺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学着去应对它，如何让自己冷静下来，感受到情绪跑出来了，让它适当的宣泄之后，重新找回平静去解决你的问题哦。这里是让你早晨心情起飞的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进广告前 SHE 半糖主义，
只不过刚好吹着南风，突然想去海边走走，回味一个人的自由，只是和朋友聊了好久，一时忘了时间在走，偶尔也要让你想想我，紧紧牵着我也不代表我属于你，我有自己的生活，还不是每天想依偎你，不要对爱坚持半糖主义，永远让你觉得意犹未尽，空虚似无的天才不会觉得你，我要对爱坚持半糖主义，真心不用天天面对脾气，爱得来不易，留一点空隙彼此才能呼吸，有多少温柔何必一次就拥挤。
瑞星银行，时来成金好运来，基金一起购，基金定期定额优惠专案，享限时的手续费优惠，是您投资的最佳选择。现在就拨瑞星银行0800-818-101，0800-818-101，您的传家财富我们全心守护。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啊，天气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所以非夏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网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又回家听正声广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上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星星星星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活力，拥抱梦想，
活力梦想家。来到 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一样和大家聊到投资理财，尤其是现在的趋势哦，还有大家讨论度很热烈的都是跟 ETF 有关。大家基本上都会知道，我们普遍来区分一下哦，大家有些人比较多讨论的是这个市值型啊，有人喜欢配息型啊，另外呢，在这几年都蛮热烈的是这个主动型的，反正看大家不同的配方式，大家有不同的这个派系哦，不同的优缺点，其实追根究底就是回归到说你投资的那个目的是什么。我真的遇过很多不同年龄层的朋友，比较年轻的我有遇过，说他说他 ETF 他其实是为了还学贷，就想得很具体。有些人说我想要存钱买车，或者是有些人说我想要靠 ETF 存我的这个投期款，所以它是有一个终点在的。那如果钱可以赚得更多是更好啦，达成目的之外可以长期的耕耘也是不错。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配息达人郭俊宏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嗨微微，各位听友大家好。
邀请到老师哦，老师之前其实谈过蛮多跟 ETF 有关的主题，并且配息型的有关，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很多人在投资上面，那我们就是也不知道买什么啊，反正买有赚就很开心。可是现在大家比较懂了，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先想清楚，说我为什么要投资啊，我是不是有一个终点或目的，我的理由是什么。当然这个人家讲说不同的理由，其实追根究底都是想要赚钱。但是因为每个人的目标不一样，你可能可以选择一些你自己接受度比较高，或者是说比较有效率可以达成你目的的那个投资方式。
没错。
所以也不一定是 ETF， 有些你可能选择别的这个投资的标的啊，或者是别的选择。老师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过的是前一本书，那时候跟大家介绍到的比较多的是对ETF 的一个初步认识。
没错，对，就是分类啦。因为其实刚刚现在我出了那本书之后，去年被问最多就是市值型跟配息型我要选哪一个。
对啊，很多人想说哎呀老师你就告诉我哪一个比较好。
没错，对。但是其实后来其实真的发现，其实为什么要选边站，其实都可以啊。其实你目的需求如果很清楚，比如说你要现金流，刚刚讲说如果要还房贷啦，或者是有现金流需求，那当然可以配息型的多一点。那如果你希望就是快速的翻倍，那当然市值型会比较符合你的需求。
像我刚刚有跟老师特别聊到说，我自己有普遍调查一下我们办公室哦，年轻族群大概是30岁上下，然后或者是到几乎有大学刚毕业的这个比较年轻的同事，其实大家多多少都买一些 ETF， 然后大家的选择真的不太一样。有些人就是啊，因为我刚出社会，所以我钱不多，我就只选一支，然后反正就定期定额一直买，然后就是这样子持之以恒。然后我有遇过他有这个所谓的买房计划啊，所以他说他初步先累积比较大量的配息型 ETF， 到一个他的目标张数之后呢，他配的息他去转买市值型的 ETF， 那他那个配息型的 ETF 还是继续让他生钱。对对对，他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跟操作。大家的那个派系都不太一样，
真的。
那一定会有人讲说哈，就像刚刚讲的，最后不想思考就会问说哪一个好。
对，
好像都会赚啊什么之类的。
对，其实应该是说现在的投资的标的越来越，我一方面是很幸福啦，你的选择性越来越多，以前根本没有配息型的 ETF。
哦，对啊，
对，大概是这三四年的事情，所以基本上可能多了一个选择，可是也对很多人可能又多了一些困扰这样。
对，
但是其实为什么大家应该去思考说，为什么这三年四年其实配息型的 ETF 越来越多，甚至你刚提到今年推出主动式的 ETF， 它其实里面有很多档也是配息的。所以这代表什么？其实应该是说这已经是一个未来我们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趋势了哈。因为根据统计，高股息 ETF 大概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有。
对，现在很普遍耶。
对，那为什么？因为大家其实都需要现金流。你去简单的去思想一下，你刚刚讲每个人都有一个理财目标嘛，都想要，就算你要生小孩啊，子女教育金，或者是买房子退休，你会发现好多的钱都不是一次要拿出一大笔，都是每个月或一段时间就哪一笔钱花掉，这就是一个现金流的概念。所以基本上这个现金流可以解决很多人说我不可能现在 小资族，我没有办法未来期待我可能赚个几千万或一亿，可是你是可以期待说我每个月可能会有2万、3万、4万越来越多的现金流。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说它现金流这个趋势会是让很多小资族觉得它可以实现很多梦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别了。
嗯，其实刚刚讲到为什么大家喜欢配息型，就是说希望它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那当然也不代表它现在配得高，以后会配得高啦，因为这个股市还是会有一些挑战。
没错。
但是我觉得回过头来哦，就像我自己选择配息型 ETF 的时候啊，当时的初步构想其实就很简单。我那时候想，我想这个房贷。
对。
然后当然我不太可能，我也不是那种有好几百万，然后马上就可以一次性购入什么，我一定是慢急。
对。
所以我那时候给自己定的算是小小的目标吧，我想说，哎，希望至少，例如说每个月我的这个配息的金额可以大概5000块好了。
嗯。
那至少我可能平常月薪我有一部分缴房贷，但有5000块是从这个息里面跑出来的。
对。
但是我当时就遇到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那时候很多人讲啊，就算是配息型的 ETF， 或者是只要是 ETF 都一样，他们都说要长期的买进嘛，然后股息要再投入。
嗯。
然后我顿时就有一种，哎，不晓得哪一边好。
嗯嗯嗯，
究竟我是把它配出来的息再投入好呢，还是就像我刚刚计划的哦，它配出来的息我就把它花掉。
嗯嗯嗯，
花在房贷上面。我那时候就觉得哇，这种蛮困扰的。
困扰。
对对对。就是一样是现金流，其实你都会有要花在哪里的这个讨论。
对。
我想老戴也有一些建议或想法，会像刚刚提到，有些人说我一开始是为了现金流，可是等到钱真的出来之后，欸，到底要再放进去让他生钱，还是我要做我的计划花用？欸，心里难以割舍。
其实现金流我觉得有几个意义啦齁，经过这几年来，甚至我出了上一本书到现在，很多人问我的，其实如果你会觉得几年其实投资有一种焦虑感齁，或者是你工作，因为你新闻媒体的资讯泛滥，其实你很容易就一个新闻，像我们如果有印象四五月份川普的事情，几乎我们听到的就好像又要进入到另外一个金融风暴。
对，然后不知道多久。
对，然后就说真的吗？有这么严重吗？然后后来结果现在回头看，好像
只是短短的一波而已。
对，只是一个剧本上演，然后后来这个剧本就是雷声大雨点小。所以我觉得其实配现金流这个工具，我觉得你可以去思考，就是它可不可以让你不焦虑。不焦虑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就像你刚刚提到，微微你提到5000块这件事情，不过这5000块怎么用？其实我说钱是拿来帮助自己生活品质提升，而不是拿来去制造你的困难困扰。所以如果这5000块花在你这个去缴掉你的相关的一些必要的费用，诶，让你觉得生活过得比较轻松比较自在，让你更有能力时间去赚更多的钱，或者是充实自己，我觉得这个可能这5000块的意义就达到了。那但是如果你这5000块并没有真一定要什么用途，你可能就是平常我就是把它花掉，去哪里玩去哪里玩，没有特别得到什么样的好处，那你再投资，那当然就是一个可以让你帮助你钱生钱的一个方法。所以我觉得从其实我这本书其实很想强调的事情，就是说你应该试着思考是打造一个不焦虑的一个投资方式，不管是现金流或者是市值型的投资。对，
是。其实像看了老师这一次的书哦，叫做配息型 ETF 获利放大术，我自己也在盘点了一下，说我目前的一个投资规划，还有例如说现在快要到2026年嘛，很多人都会有一种说，哎，我要重新整一下了。
对，
因为今年到底是获益还是说赔钱？那我们要怎么调整？那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在新的一年可能有新的身份啊，或者是你有一些新的工作人生规划，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财务安排。
没错，
我那时候就在想啊，我其实之前存的时候，我都想说，好，那趁我的工作目前阶段还算稳定，那我就多存一点。所以我大概从我买配息型的 ETF 以来，我一直以来都是配出来的钱都会再投入。
再投入。
对，那所以实际上大概这几年我的所谓的房贷费用还是直接用的平常的月薪啊奖金去缴，因为我想说我先累积到一个张数。我那时候一开始买的时候设一个目标啦，就是我选几只啊，我希望可以累积大概10张左右，先达到那个目标。但其实我也还没想清楚说达到10张之后接着
要干嘛齁。
对对对，满足了那个数字啊，然后接着下一步要怎么样呢，其实都还没想清。我想说，哎，反正就是 有钱先存。我相信有很多人是这样，因为很多人都说反正当你想要投资的时候赶快投资绝对会是最好的选择，不要拖。但是真的开始做也会延伸新的问题。想要请教一下老师哦，就说我们刚刚提到啊，像是配息再投入、或者是逢低加码，这些大家其实多半都懂，
知道。
对，那有些人像刚刚讲说配息再投入，现在有一些那个券商其实很方便，你可以直接设定每配进来息他就直接帮你再买，你根本不用说你在手的什么在加买，让很多人在配息投入的时候更是无痛达成。那逢低加码也是嘛，有些人想说对啊跌就买啊，是跌多少
跌多少，对对对
哎、要比低的话以前还有更低的啊，
低，对，
那我怎么知道那个更低会不会出现呢？还是说那真的已经再也不肯出现了？
对，
其实这时候就需要一点数学的功力
工具。 对，
那在书里面有为大家做介绍，想要请老师帮我们分享一下，基本上大家都知道转率的时候可以买一点，买多少叫做买啊？有些人想说，有些人是这样试了几次绿的就买，就发现加码到都没钱了，然后发现它还更低，
对，
然后就觉得20000啊，怎么会这样？
没错，没错，没错。基本上其实我们前面讲那么多，现金流是可以帮助解决很多问题。可是其实终归回到人性，大家还是希望我可以多配多一点啊，然后我可以赚多一点啊，不管你是配息或市值哈。所以呢，其实你说配息ETF 难道不能配息放大然后报酬率放大吗？当然可以。所以这就是我这本书要跟各位讲，其实刚刚已经讲了几个重点。我们过去什么时候我可以加码，几乎我被问到大家都是凭感觉，现在可不可以加码？
好像低很多，低好多钱咯，差不多咯，
现在好像差不多，这现在好像是不是又涨多了，现在还可以买吗？就永远大家都是在这种疑惑里
会有一种凭感觉吧。例如说你可能觉得大盘最近红，可是我家那一只一直绿，那这样子到底是会绿还是红？
对，我买错了吗？还是说我应该要卖掉？这是他的疑惑。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要跟各位讲，这本书我其实要帮各位理清，就是说有时候你不要凭感觉的话你就善用工具就好
没错。
善用工具的部分就是我先讲第一个，就是说通常我们讲逢低加嘛，什么时候会低？就是跌的时候嘛，那跌的时候基本上其实它跌的时候你通常情绪会害怕，
对啊，想说它到底要去哪儿
对，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害怕的情绪当做我们的一个印钞机。我们常常讲说跌的时候反而就是你的印钞机又开始要启动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举个例，我自己在今年的刚刚提到四五月份我为什么要加码，就是那我在工具里面有一个最简单最简单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你不用任何技巧，叫 VIX 恐慌指数我里面有提到VIX 恐慌指数呢，它其实就是一个 S&P500 投资人它根据近一个月它的市场的涨涨跌跌，就是如果跌比较多它的 VIX 恐慌指数就会往上就大家恐惧就往上那如果这个涨比较多它 VIX 恐慌指数就会往下。
老师提到的这个恐慌指数 VIX 其实大家都可以直接查得到，但是这个指数啊究竟要怎么看，是说要大于多少小于多少然后我们再去做加码吗，或者是要这时候来摊平吗？我们在下段节目会继续和大家分享，稍作休息会继续邀请到配息达人郭俊宏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
没有烟抽的日子，没有烟抽的日子，我总不在你身旁，而我的心里一直以你为我的唯一的一份希望。天黑了，路发烟去到黎明，我的思念一条条不在那个灰色小镇的街头，你们似乎不太喜欢没有蓝色的鸽子飞翔手里没有烟，那就画一个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丝手里没有烟，那就画一根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去抽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丝手里没有烟，那就画一根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
活里，我选择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是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美股法说会好长，谁来重点整理？
选股好难，需要好用的 APP。
每日港股投资杂志想一阵搞定，来富邦证券新一代 APP AI Pro。 AI Pro 全新登场，更快更好更方便，有 AI 投资更 Pro。 马上搜寻富邦证券 AI Pro。
投资并非全无风险，投资人开户与交易前应了解自身财务状况及风险承受度，并详阅投资相关说明文件。本公司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准之许可证字号为112年监管证总字第00020号。
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对，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哦。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1，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是配息达人郭俊宏，俊宏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哦，跟我们分享配息型 ETF 获利放大术。尤其像我们刚刚聊到，大家都知道逢低要加码，该摊平的就要摊平哦。但是低到底要多低才叫低？跌一天算低吗？跌两天算低吗？还是要跌三天？这个数字要怎么去拿捏？每一个股票 ETF 的价位也不一样嘛，是要按比例去算吗？还是按实际的金额去算呢？我们在上一段哦，俊宏老师跟我们讲到哦，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式是这个 VIX 恐慌指数 VIX 哦，到底这个数字啊应该怎么看哦？是大过多少，小过多少，要去做什么样的操作呢？
所以你去看啊，像最近齁、哦、就是 VIX 恐慌指数可能在维持在16啦 ,17, 齁、哦、你会觉得诶、欸、那是 16,17 代表什么齁、哦嗯、那我刚刚讲四五月的时候呢 ,VIX 恐慌指数来到30以上。
哦，那感觉是蛮高的。
所以你就大概知道这个差距了、嗯、因为四五月我们那个时候都大家如果都经历过，其实那个时候是大家都觉得啊翻什么事而已。
对啊，然后到底要多久。
对。所以也就是说 ,17, 我给在书里面给各位三个阶段，就是说如果 VIX 恐慌指数在20到25上下、嗯哦、这表它其实已经有一点点的事情在发生、
嗯、
一些空头事情在发生。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小跌小买。
哦。
这都小跌小买，因为它是小跌。那我举刚好就在9月还是10月，如果大家有印象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川普又突然在他的社群说，哎呀我中国要再磕回100%的关税。
他一下要磕一下又不磕。
对，然后中国说他要管制他的稀土出口之类的。
对，两边在吵架。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那两天 VIX 恐慌指数居然就升到20了。
也才短短几天而已。
对，然后呢，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有小跌，我刚刚提到嘛，小跌小 小买，所以我就加码了一些齁资金进去。
嗯，
结果呢两天之后这个市场又反弹上去了齁。
嗯，
所以这个就是刚好就跟各位举例就是说，诶，我们会觉得市场在恐慌，市场在跌绿了，那我到底什么时候要加码？其实 VIX 恐慌指数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数字告诉你，20到25其实你就可以小跌小买 20%， 叫小跌小买。那我刚刚讲那什么时候25到30齁，就是急跌稳买的阶段。如果你短期，因为恐慌指数都是比较短期的情绪，
就突然发生一件事，
突然之间到25到30，哎，这个时候就很适合怎么样急跌稳买，它就是突然之间急跌下来才会造成 VIX 恐慌指数上升。所以这个时候我会加码 30%。
哦，
就是另外就我的预算里面20小跌小买，30是这个急跌稳买齁。那刚刚我讲的四五月的时候四月我记印象很深是4月22号，川普剧本最那个时候大家最恐慌的事情就全面加码的事
情。对，所有国家都中了。
对，那个时候就30以上。
嗯，
那个时候就是我刚刚提到你就可以 50% 剩下的全部加码。所以如果你在那个时候有真正有加码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现在回头看你的这些加码的资金都已经涨到 30% 以上了。
嗯，
对。所以这个是什么，你会发现你在看这些 VIX 恐慌指数的时候，你就会忽略掉你自己的恐慌情绪跟感觉，你反而是有一个很清楚的数据告诉你这个时候是可以加码的时候。那你就可能有人问说，那现在都17啊18没有到20、
那我要等久，
那我要等吗？其实不是，你现在是不是乖乖的，你是要有在定期定额的话，
对啊，
你就乖乖的定期定额。
哦，
我觉得定期定额其实就是一个无脑加码，因为它就是你就是持续做这个定期定额的动作就好。
嗯，其实啊，有的时候这个股市一直往上走，或者是你心仪的这几只股票，甚至是 ETF， 假设表现很好的时候，你有时候还不知道加码要再加在哪里。
啊，真的，真的，
捧着现金想说，哎呀，这几个月大家都一直赚，
对，
啊，想加又不敢加，你看哦，跌了害怕，涨了你也不知道要买在哪。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就说，其实你这个时候就是简单就是定期定额了。
哦，
对，你定期定额，然后买在哪里？其实今年到明年2020年就是 AI 嘛，
嗯，
就 AI 的这个主题。对，
啊，其实它也是一直在轮动哦，就像我记得在25的七八月还是24的七八月有一次跌得蛮深的嘛，在那之前也是因为 AI 大好，但是那个主题一过往下掉之后，又各种产业又再轮了一次。
对，没错。可能大家开始会觉得刚刚这个问题比较像是说，AI 还会再涨多久？
嗯，
或者是说，这个 AI 是真的很踏实的吗？
还是说大家只是自己开心在那边玩？
对对对，就像之前的加密货币啊，什么，大家会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实际的一个需求吗？但是其实现在根据全球市场的一个状况，就是你会看到，其实大家可以观察几个点啊，很简单，提供给大家参考。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些龙头像台积电，像 Google， 像这个 Meta， 他们其实持续在2020年都在增加他们的资本支出，
嗯，
因为他们持续在投入。那其实就像我们投资一样嘛，我们为什么一直买市值型或是配息型 ETF， 一定是你看好持续有这个资产增长的机会。所以其实这些大龙头呢，他投资这些资本支出，代表他看好未来的需求仍然存在。而且其实有时候你去感觉还不如自己实用，我不知道微微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其实我觉得我是 AI 受惠者，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AI 的受惠者。
我自己也是有买，虽然没有直接买，不一定大家会直接买个股，但是确实有被带动一波。
哦，对，这是那个投资市场。我说你平常自己生活上面有没有？
有啊有啊，工作上面也是啊。
工作齁，其实效率真的提升很多。像我自己在整理看市场啊，或者是整理一些文件或者是讨论，其实我发现我几乎好像请了一个5-6万块钱的一个好几个助理
啊，秘书帮你
处理。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从我们个人，你真的对 AI 有质疑，你就自己去是，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公司行号应该真的蛮需要 AI 去改善他们的一些生产力跟一些效率。所以从这个角度，其实很多人开始提说，未来接下来是 AI 的黄金十年。对，如果说你去从回头看，从早期的 PC 笔，一直到笔电， 一直到 smartphone 手机、嗯、一直到后来的电动车、
嗯、
一路下来你会看到其实他们都有一个黄金的十年，
就是发展这个产业大家活力最集中的时候，能不能起来就看这十年。
对，那你会觉得有时候你会觉得啊，那个时候我有跟上啊，那一年我还没有出生，那一个时候、
嗯、
可是这个 AI 啊，其实这个一开始如果你真的可以的话，我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参与其中，因为这未来十年你如果回头看你可能会觉得哎，可惜我没有参与到。所以这个需求我觉得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需求，所以大家在这个时至少2026年我不敢说未来怎么样、嗯、2026年大家还是要把握 AI 的一个投资的布局。
嗯，这是一个主题上的一个热门项目、哦、那像刚刚老师有特别提到这个恐慌指数是一个指标大家可以来参考，但我相信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常常遇到一个执行面，就是或多少大家可能有所谓不同的指标来做一些判断，但是都会发现当你多考虑一些指标的时候会发现彼此可能有些冲突。例如说我随便举例，设在恐慌指数诶好像可以买的时候、
嗯、
结果我手头上的股票诶没有什么跌，
对，
然后你就觉得说那到底是怎样呢、
嗯、
诶或者是假设大家是用别的参考依据来看，但是考虑两个三个的时候发现诶啊有些叫我买有些叫我不要买，
对，
那要该
怎么
办。对，
其实这的确齁，其实我们刚刚在讲这个 VIX 恐慌指数，或者是我里面有提到另外一个是均线还有标准差、
嗯，
其实它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可能性的状况，就是说你在多头跟空头的你的心态要不一样
哦。
比如说微微，你觉得现在是多还是偏空头？
我觉得应该是多头
哦，
因为还是台股还是涨势蛮凶的，
是就是跌了一下就涨，跌了一下就涨、嗯、现在比较像是一个多头的态势啊、
嗯、
包含资金持续的一直流入，这样有很多面向，基本面也是好的。
嗯，
所以在多头态势呢，其实不管你是用VIX 恐慌指数或标准差或者是这个均线，它其实都很容易就是比如说我在书里面也提到，比如说 VIX 恐慌指数大概会是在三个月之内上下它就会反弹向上、
嗯、
可是呢在均线如果跌破季线或年线，它可能就要花个三个月到半年以上。
哦，对，
就是它会有一个时间点，你必须要有时间去等待它的反弹，不是说我今天买了哦我就明天后天马上就反弹。可是在多头的确比较容易有这个短期之内 V 型反弹。
对，就人家说多头比较好赚的原因嘛。
对对，所以为什么我列出三个指标、嗯、就是让大家可以去交叉比对齁、哦、比如说你刚刚指数是针对整个市场嘛齁、
哦、嗯，
那如果你想要针对你手头上的个股或者是基金或 ETF 的标的去看它是不是适合开始精准加码小跌小买，其实像这个均线、
哦、
比如说每一个 ETF 或者是个股都有它的均线啊，比如说标准差、嗯、ETF跟这个所谓的个股或者是基金都有所谓它的标准差，你就可以用标准差跟基金均线呢去判断，哎，它是不是已经跌破了月线？哎，你可能要小跌小买；跌破季线，哎，可能要这个急跌稳买；跌破年线，哦，你可能这个要可以大跌大买。可是这个时候你就要留意，跌破年线通常人家会说是转空头，
对，因为要拉上来不太容易，
对，所以你可能就要花一点时间去等待它上来。可是它跌破年线总比你在现在高点的时候进场，它的赚钱的机会一定是更高的，这样、
嗯、
所以其实会建议大家，就是有我里面三个工具其实有跟大家相对比较，在不同的情况下你应该哪一个工具为主，对、
嗯、
其实蛮好用的。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花心思心难改，我说浪来了，浪来了谁 还是下一个受害者。
干嘛？我不想一而再对你那么随和，拜拜，你的测谎失败，你已经被发，别再用对武器搪塞，别被我抛弃了还曾伪装可爱，我想你一定会很快找到新的女孩。走，你见怪不怪，你说浪漫了浪漫了，说你还是爱我的，花心思心难改，我说浪漫了浪漫了，谁是下一个受害者。走，你见怪不怪，你说浪漫了浪漫了，说你还是爱我的，花心思心难改，我说浪漫了浪漫了，该有人帮你上一课。
54分，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聊到的是配息型 ETF 哦，那当然啊，有的时候考虑到什么时候加码，什么时候让获利放大，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参考指标，我们也会持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会继续邀请到的是配息达人郭俊宏老师。那当然更多财经资讯呢，不只是收听台北在飞跃，微微会不定期的和大家分享，在稍后九点呢，罗基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也有更多精彩的内容。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尾声就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我们要迎接九点咯。这首歌曲呢是叶倩文所演唱的《爱的可能》，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明天早上八点台北在飞跃和你空中相会。
出现我身边像个奇迹发生，没想到会是你让我如此失魂，我心中的感觉是这样陌生，快乐的牵挂在相聚的每一分，曾以为我见过所有爱的可能，这一刻才明了我有多么天真，想给你全世界，一刻我都不愿等，想要你的心却怕不能成真，因为你有你的人生，我有我的旅程，在前方还有等着你的人，你会哭会笑会爱会伤神，是属于我的人，但记得在你孤单的时候，我会伸出双手，我会是你朋友到永远。
永久。
我是九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九年，永续向前。
哎，圣诞节快到了，你准备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还没耶，每年都在闹要送什么。
我刚发现中油配 APP 有新的中油配行动商城，里面超多好东西，价格也很优惠。而且我刚刚单笔刷卡满777元，送我2000点中油点数，输入优惠推荐码，还多拿到3000点。活动到12月30号都有哦。
真的假的？买礼物还能拿点数？
快进入中油配 APP 的中油配行动商城，好礼好康一次拿。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的不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嘿、hey, ，准备好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了吗？时事话题带你了解社会趋势，健康生活让自己更有活力，关心社会，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感动，感受旋律，让音乐疗愈日常。但是轻松闲聊还是深入探讨，都在每周一到周六晚上9点的品味生活家，预选在空中等你来收听。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